瑞典之家此前一直都是瑞典驻美国大使馆的别名，它是瑞典如何看待与台湾关系的一个微妙信号。该提议如果得到瑞典外交部的响应，将会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瑞典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会更加进一步。瑞典之家一直都是用来称呼一栋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乔治城的建筑物，该建筑物的使用者包括了瑞典驻美国大使馆、冰岛大使馆、列支敦士登驻美外交使团以及瑞典商业代表处。自2006年启用至今，瑞典之家一直是瑞典在全球最具象征性的外交建筑物之一。瑞典之家的官方网站是这样介绍自己的，瑞典之家是瑞典价值观的物质体现，譬如公开、透明和民主。瑞典之家是瑞典在美国的公共外交的旗舰。正因为是这样，瑞典部分党派和议员最近几年里面一直都致力于在台北也都建立一所相同的设施，来到彰显瑞典的价值观。瑞典国会最终在4月28号以205票同意、80票反对、64票缺席的结果通过了该提案。提案的主要推动人之一，瑞典国会副议长、中间党外交政策发言人谢斯丁·伦德格雷在中间党的官方网站上表示，这个是一个明确的呼吁，要求政府将该提案变成现实，从而继续发展与台湾的关系。台湾的瑞典之家将会扩大双方在包括民主发展、文化、研究、网络安全、性别平等、法治、可持续的气候解决方案和反腐败等领域的合作。伦德格雷同时表示，与其他民主国家的合作亦都有利于我们的安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的全球权力野心的彰显，令到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们必须共同去反对独裁政权。温和党是该提案最初的倡议者，该党的外交政策发言人汉斯·罗滕贝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两三年前他们就开始提出该议案，并很快得到来自中间党和瑞典民主党的积极回应。罗滕贝里说，台湾和瑞典在民主的认知上有相似的观点，我们彼此之间都是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更改名称为瑞典之家是关注两国关系的非常好的一种方式。瑞典之家不单只是一个贸易办公室，华盛顿的瑞典之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我们希望有一些东西可以令到我们产生连接，或者说让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瑞典民主党的外交政策发言人马库斯·维切尔则对美国之音表示，我认为有力地对抗专制政权，比如中国大陆或者共产主义中国，是非常重要的。我还认为我们可以促进民主和自由贸易，通过加强这些联系，在世界不同地区实现繁荣发展。因为台湾几乎在社会的每一个领域都是很好的例子，特别是在涉及到民主、人权、法治等方面话题的时候。维切尔仲表示，我们需要在自由世界站在一起，中国当然是一个大国，非常大的国家，它们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欧洲的经济，但是我们在自由世界内部仍然可以有一个非常强力的合作。维切尔及他所在的民主党是该提案的积极倡导者，在维切尔的积极游说之下，非反对党的中间党、绿党和左翼党也都加入到提案政党的队伍里面。只有执政的社民党仍然对该提案持保留的态度，但社民党的保留态度已经没办法去阻止该提案获得议会通过，因为在2018年的大选中，社民党虽然成为第一大党，但仅是获得到议会当中的100个席位。而 家嘅社民党内阁，系少数派政府。瑞典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中心负责人叶必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该议案成为政府的政策，我认为它将会增加影响和中国关系的可能性，但就目前而言还不是政府的政策。叶必扬认为，瑞典的所有政党包括现在执政党的立场，都是认为瑞典在和中国的外交关系中应该保持它的价值观，在这一点上是有一个普遍的共识的，但我认为在以下方面存在一些分歧的，在几大程度上要强调关系中的价值观差异呢，以及怎样去平衡价值观和中国关系中的其他利益呢？我认为这一次的事件或许也都反映了在这些方面的不同观点。对于中国政府对瑞典之家可能采取的反应，瑞典的中国问题独立评论员克里斯蒂娜·桑德克莱夫表示，这个不是太过好去预测的。他说这样要取决于瑞典之家会以什么的形式去出现。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国会议员希望台北的瑞典之家成为一个专注于东南亚民主的中心。如果这个是为了促进瑞典和台湾的贸易的话，我认为中国大陆可能不会这么生气。但是如果是为了促进中国大陆的民主，那会令到他们很不高兴。但即使是少数派政府，只要政府部门还在社民党的控制之下，那政府可以对议会的决议不予以响应的。该提案仍然将会无法影响瑞典在外交层面的政策走向。不过这里需要加上一个时间的限定，到了今年的九月第二个星期日为止，因为这一日瑞典会举行全国大选，如果社民党没办法在四个月后的选举中继续坐稳第一大党的位置，那么无论是现在的第二大党温和党定是第三大党瑞典民主党，都是对华外交政策的强硬派。作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在1950年5月9号，瑞典在最近十年里面却一直站在西方世界与中国外交冲突的前沿地带。瑞典与中国的外交自2015年的桂文海事件发生开始，就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了。2018年初，桂文海的再次被捕加深了双方关系中的裂痕，并一直未有得到愈合。2020年4月，瑞典成为彻底关闭境内所有孔子学院的第一个欧洲国家。同年十月，又以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由，禁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的 5G 设备。瑞典在同中国的外交中，一直都很努力维护它的原则和价值观。要在台北建立瑞典之家，似乎成为一个最新的例证。瑞典哥德堡邮报主编阿达姆·可维曼上个礼拜三在该报一篇题为《台湾将会成为一个乌克兰》的文章中是这样写到的。在星期三的国会讨论上，社民党的外交政策发言人贾马尔·艾尔哈反对改名，他说瑞典和台湾的合作一直都运作良好，瑞典不应该以任何的方式去偏离欧盟的路线。换句话来讲，瑞典不应该推行会以任何方式破坏和中国关系的外交政策。我们可以将这种外交政策称为默克尔主义，那就意味着永远都不要以真正挑战或者刺激暴君的方式去行事，只要能够令到专制者满意，那就完全没问题了。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在欧洲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普京的最爱，因为他从不闹事或者提出任何尴尬的要求，但不可以避免的是，有一日暴君会做一些不能够再被认为是中立的事情，比如是入侵邻国，然后你站在那边与独裁者保持良好的关系，那将会看来有一些愚蠢的。可维曼接着写道，除去执政党社民党外的七个政党在台湾问题上联合发声，试图修正瑞典对华外交政策的既有路线，亦都是有民意基础作为支撑的。 2020年10月份，美國獨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全球33個國家民眾對美國和中國所持態度的調查報告中就顯示了，在33個國家中，瑞典是對中國持負面評價最高的國家之一，最高就是日本的 86%， 其次就是瑞典的 85%。 要知道在2002年只有40%的瑞典受訪者對中國有負面評價，因此現在瑞典大多數政黨所採取的親台灣的外交立場是有理可尋的，即使外交政策在選舉中對於選民的投票決策的影響力很有限，但在選前表明外交立場還是有提升印象分的可能性。葉必陽表示，瑞典國內對中國負面印象的增加與最近幾年裏面與中國相關的話題在瑞典國內得到廣泛關注有關。他說，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在公眾討論中更加核心的話題，更多地去談論，更多的報導，我認為這是一個變化，與這種變化相伴的是對中國的看法變得更加消極。我想說的就是，我不認為這裡的中國是指這個國家或者中國人，我所說的是中國政府。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些變化是中國在過去幾年中被如何討論的結果。桑德克萊夫則表示，我們已經有相當長的時間和中國的關係非常差了，新的駐瑞典大使與前任的相比似乎不是再那麼咄咄逼人，中國或許想和瑞典有更好的關係，因為畢竟他們在瑞典有大量的投資，例如在汽車行業。我認為他們意識到在過去幾年發生在瑞典和中國之間的事情對以前友好的瑞中關係而言是一種很大的傷害，中國其實需要在歐洲有朋友。桑德克萊夫在上個星期五參加了瑞典國家廣播電台 SR 的一個關於中國企業在瑞典投資的經濟評論節目中是這樣說的，據瑞典每日工業報的報導，中國國有企業中鐵集團下屬的中鐵隧道贏得到一份價值6億1800萬瑞典克朗約合6230萬美元的合同，這是中鐵隧道近年來在斯德哥爾摩地鐵項目中贏得的第三份合同，目前的合同總價值已經超過了18億瑞典克朗。桑德克萊夫在該節目中表示，我相信該公司在爆破隧道方面有著超強的能力，而且斯德哥爾摩市政府已經調查了該項目是否有安全保護法所涵蓋的內容，這個很好的，但是他們會不會同樣隨意地將相同的合同交給一間叫做俄羅斯鐵路隧道集團的公司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玉發自瑞典烏普薩拉的報導。